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蒂夫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《华氏451度》这本书。之前在聊《超越时间之影》的时候提到过，准备要聊一本关于书籍不允许存在的小说，那就是这一本。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纸张开始燃烧的温度就是华氏451度，这就是书名的由来。这本书成书于1953年，作者是科幻小说的巨匠雷·布莱伯利。这位大师有多厉害呢？举一个例子啊，当年的阿波罗号登月之后，宇航员把月球表面的一个火山口命名为蒲公英火山口。他致敬的就是这位大师的作品，叫《蒲公英酒》。所以可见这位大师的影响是有多大。书里的情节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主人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。这位主人公叫蒙塔格，他是一位消防员。但是在书里面，消防员和我们现实的消防员不一样，他们的工作不是去灭火，他们的工作是焚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用纸张燃点作为书名的原因。它关键的就在于焚书这个上面。在书中的世界，书籍是一种违禁品。统治者们认为，书籍会让人产生各种不必要的幻想，从而影响现实的生活。实际上，这就是对独立思想的一种扼杀。人们一旦被查出私藏书籍，不管什么书，就会立刻遭到逮捕，搜查出的书籍就被焚毁。这就是主人公蒙塔格的工作内容。不过，在他工作中，他自己也说不清什么原因，他偷偷地藏起了一些书没烧掉，藏在家里。他的妻子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典型的生活状态。他戴着耳机，一直在收听各种娱乐信息，已经有10年没有摘下过这个耳机了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戴着。他的妻子会读唇术，靠这个和蒙塔格交流。书中的情节发展到第二部分，是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偏离。这位消防员蒙塔格原本以为他的生活状态很正常，没什么不好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，但这个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故事，两个人年龄差的也蛮大的，而且实际上这个女孩子后来很快就去世了。那这个女孩子特别的原因，也和她的家庭以及后面出现的一些反抗组织有关系。所以这个女孩子的思想是非常独特的。她问了蒙塔格一个问题：“你快乐吗？”实际上这个问题用来问很多成年人也是很容易让人崩溃的。那么这个问题让蒙塔格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。蒙塔格本来就有一些模糊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，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的刺激下呢，更进一步的强化和觉醒。蒙塔格他继续着日常的生活和工作，在某一次的焚书中，消防队遇到了一个女人。这些消防员把他所有的书都搜出来，堆在了这个女人的房子里，准备把这些书和房子一起烧掉。但是这个女人她拒绝离开，并且她自己亲手点燃了火柴。这个女人成了一名书籍的殉教者。那消防队里的其他人一般都是觉得这个女人读了一些禁书，导致她的精神错乱。可是蒙塔格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原文是这样说的：“书本里一定有什么，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，才会使得一个女人情愿与屋子俱焚。”在焚毁这个女人的书过程中呢，蒙塔格藏起了一本书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这是一本圣经。不过他的这个举动被消防队的队长比提发现了。这里面必须要说明的是，支持焚书的并不全是愚昧的。有一些人他支持焚书，是因为他觉得书籍没有任何的用处。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头脑很清醒的。队长比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了解很多、看过很多书的人。 但是呢，他有一套完善的理论来支持焚书。他发觉了蒙塔格的异样，知道他带走了一本书，和他深谈了一次。他知道年轻人偶尔会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，但是最终还是回到正轨，也是他所说的正轨。如果看过1984，就会发觉比提队长和里面的真理部是很相似的。蒙塔格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斗争，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但他不是要把书举报出去，他是把自己藏出来的所有的书都拿出来，拉着妻子去一本一本的看，他想要让妻子也了解这个世界，这些书籍。但是这个妻子没办法理解他，反而被吓到了，因为他的妻子被教育得很成功，他没办法接受蒙塔格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。最后，蒙塔格他决定去找一位以前他认识的老人，他认识这位老人，就是因为这位老人身上藏着书，但是他并没有举报他。他找这个老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比提队长知道他藏起了一本书，但是他想把这本书保存下来。那么，对于比提队长这边，他就不得不再找一本书交上去。他手头的书并没有重复的，他并不想交上去，所以他找这位老人是想看看这老人能不能给他一本书作为替代。蒙塔格和这位老人的对话，给蒙塔格指明了方向。他们讨论到如何进行反抗活动，比如说，他们可以把书藏在消防队，再去报警，这样呢，就可以让消防队自己烧自己，就是典型的栽赃陷害，以毒攻毒。老人给了蒙塔格一个隐藏式的对讲机，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难关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的计划根本就没有走到这一步。蒙塔格回到家中之后，他和妻子还有其他两位妇人的对话，让他意识到，包括他妻子在内的这些人，已经完全沉迷于统治者所提供的这些娱乐，对于事实和真理，甚至包括对于他们的亲人、亲情、爱情，他们都毫不在意。等到蒙塔格回到消防队上的时候，比提队长跟他又深谈了一次。这位队长极其擅长引经据典，用非常多这种书里的话，扭曲、断章取义，来证明了焚书的正义性。比提队长他并不是因为无知而作恶，他是在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，还要在理论上和精神上把自己的行为塑造为正义，这种人才是最危险的。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消防队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全员出动去焚书。结果，消防队的车停在了蒙塔格家门前。消防队这次的任务针对的就是蒙塔格自己。这里面情节就进入了第三部分，主人公的背叛和逃离。蒙塔格确实藏了很多书，为什么会暴露呢？因为他的妻子报了警。比提队长也知道蒙塔格的信念已经动摇了，不会回到他所谓的正轨上，所以最后决定还是要斩草除根。在任务完成之后，也就是把蒙塔格的书和整个家一起烧掉之后，蒙塔格自己也会被逮捕。比提队长逼着蒙塔格自己去动手，蒙塔格没有办法，他把自己的房子和书籍都烧掉，他决定忍受。但是，比提队长发现了老人给他的那个隐藏式对讲机，而且威胁他要借着这个对讲机去把那个老人找出来。这个时候，蒙塔格终于忍不住开始反抗，他用焚书的那个喷火器，直接把比提队长给烧死，很恐怖。但是后来，蒙塔格意识到，实际上比提队长他自己在寻死。比提队长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可是他没有反抗逃离，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没有。他没有办法去反抗他所谓的正轨。他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正义，所以对比提来说，这种外力导致的不可抗拒的死亡，是一种解脱。其实有一点像，如果地球毁灭了，我就不用去上班了这种感觉。接下来，蒙塔格就开始逃亡， 老人给了他一些帮助。蒙塔格借助河流避开了电子猎犬，漫无目的的到处跑，中间也有人会帮助他。后来他走到了铁路上，沿着铁路走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流浪者，或者说是看起来像流浪者的人。这些人实际上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蒙塔格被追捕的过程，预测了他的逃亡路线，然后专门来找他的。这些人接纳了蒙塔格。这里情节就进入了最后一部分，这个故事的结局。拯救和接纳蒙塔格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书本身。准确来说，他们是反抗组织，他们是书籍的支持者。可是，在当前这种情况下，书籍是没有办法保存下来的。于是，他们就把书背下来。他们分工合作，每个人记忆不同的书。这些书会由他们通过口述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下去。这是没有办法被检测到，也没有办法被焚毁。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保存知识，保存书籍，一直到未来的某一天，或许他们可以把这些书重现在世界上，为人类的文明指引一个方向。但是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，会不会到来，都无法确定。支持他们这样继续做下去的，只是这一点点微茫的信念。主人公蒙塔格就成为了他们的一员，这也是书里的结局。所以总体说来，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故事，结局不算美好，连希望都不大。而且整体看下来，这本书的科幻色彩其实没有那么浓。书里面有电子猎犬，有改变基因的药物，这些科幻元素都是有的。但是它更多的是对人性、对统治、对压迫的一种描写和反思。这本小说可以归类为科幻小说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它是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代表作。反乌托邦小说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呢？刚才有提到过，1984就是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。这本书以政治预言闻名，同时它也算是一部科幻小说，因为它里面用来监控的那块铁板或者是屏幕，在当时来说，这属于科幻元素。1984这本书成书于1949年，华氏451度这本书成书于1953年。把两本书做对比，就会发现两个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。应该这就是当时的一种世界上的思想潮流。在书里面，除了专制、思维控制，两本书的大背景都很像，两个都有模糊的国家概念和战争背景。不过1984里面的战争只是一个概念，实际上有没有战争是不一定的。但在华氏451度里面，战争是真实存在的。蒙塔格所在的城市在他逃亡之后真的被战争毁灭了，他是亲眼看着这个导弹落下来的。在1966年还有2018年，华氏451度两次被拍成电影搬上荧幕，评价都是褒贬不一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和原作小说做一个比较欣赏。另外再推荐一部日漫，叫做《图书馆战争》，属于比较冷门的佳作，它也有类似的设定，书籍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，图书馆就要从世界上去保护这些书籍，收集起来，设定类似。不过它的主线最后还是落在了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上面，也是值得一看的作品。好，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